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士师记我们已经讲了一半了，上一会儿我们看见在这个混乱时代的背后，耶和华展开了一个新的工作，隐藏的工作，是借着这样的计划与心意呢，为往后以色列家的复兴啊埋藏了种子，那就是在家庭里面做工。我们看见第一对夫妇是马挪亚和他的妻，两个人呢，你搀我，我扶你，虽然跌跌撞撞，哎，可是神交托给他们的事情啊，他们真办成了。士师记13:24这么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才字，为什么？这就表示啊，在他来到索拉以实陶中间马哈尼旦之前，他可能是一个蛮正常的孩子。那正常这个词好像有点难听，我们说人家不正常，就表示他有问题。难道被耶和华的灵感动了就不正常了吗？不，话不是这样说。因为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士师记啊，前半跟后半是不一样的。前半的重点在于以色列全家从侍奉耶和华的高峰啊慢慢衰败下来，后面一半的重点从参孙开始，那是讲到侍奉耶和华的人怎么把许许多多个人任意而行的掺杂带进了对耶和华的侍奉和敬拜里面。那不是说神的灵不感动他，而是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所显出来的模样啊，让你除了看见耶和华的能力之外，你还看见了那个属肉体的败坏掺杂与糊涂。固然参孙有信心，可是他一生的服侍啊，除了给我们做信心的榜样之外，那更是要做服侍神之人的见解，对不对？我们甚至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听过参孙的故事。那这个人是很麻烦的，他力大无穷又不听你的话。你想想看，他的父母亲已经不是年轻力壮的人了，要是从小参孙就力大无穷，那这个爸爸妈妈日子不是很难过吗？你要怎么管教这样一个孩子呢？所以你看看，耶和华真的是很细心的，他虽然把生养参孙这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马挪亚和他的妻子，却仍然体恤他们的软弱。那听众朋友，你可能有意见了，固然我们知道往后每一次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呢，他的作为他的表现都很让人头疼，但是我们怎么晓得他小时候到底是个听话的孩子是不听话的孩子呢？他那些出于肉体的表现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才出来的呢，还是他小时候啊一路长大就不这么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以至于他一面可以为神做工，一面就从他这个照说是拿细耳人的身上啊显出许多羞耻来呢？哎，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来读参孙的头一个重点了。因为或许圣经给我们一些的线索，让我们可以猜到参孙这些毛病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之后才突然出现的。因为你想想看，凡是带过孩子的就知道，要是孩子没有别的同学，没有别的朋友，不上学，整天跟着你下田，那这个孩子其实还好带。他如果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有的他不能有，别人去做的他不能做，那这个孩子啊，要不是特别乖，特别听父母亲的话，就是一个对父母亲阳奉阴违的人，表面上什么都循规蹈矩，实际上他背着你，可能做了一大堆的坏事，只是不告诉你而已。做拿细耳人呢，照着民数记里的条例，是一个人向耶和华许了愿，是自动自发的去做拿细耳人。做的时候当然不剃头，不沾污秽的东西，尤其啊，你不能吃葡萄树上所结的， 更不能喝浓酒清酒。我们今天听见这个条例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读了圣经就知道，在从前啊，酒可是家家户户必备之物，每一餐的桌上可能都有酒，而葡萄饼啊，更是一高兴了，一过节了，大人小孩都发一块的好东西。那么请问你，参孙在长大的时候进会堂去学习吗？有别的小朋友和他一起玩吗？你说他头发不剪，大家知道你是拿西尔人，不见得会开你的玩笑，会笑话你，可是别人吃的好吃的东西，喝的好喝的东西，他连碰都不能碰啊，他真的有这么乖吗？这大人志愿做拿西尔人是有结束日子的，做满了日期你就可以所谓的还俗，又剪头发又喝酒又吃葡萄饼。参孙可是一辈子啊，他受得了吗？我们就往下看吧。士师记十四章一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显然他一看就喜欢她。喜欢她的时候呢，就已经做了决定。他的决定是什么？在那个时代显然不像今天自由恋爱，你喜欢这个女孩，你要娶她吗？怎么办？你得回家跟爸妈讲。中文的圣经翻成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哎，这不表示他很乖又很有礼貌吗？不不不，中文翻得很客气啊，但是原来他到底说的客气不客气啊？他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这个愿字又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你读英文的圣经读不出来这个禀告，也读不出来这个愿，更像一种命令的语气。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告诉他爸妈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现在你们把她给我弄来做我的太太。 Now therefore get her for me to wife， 就是一个强硬无理的要求，只是因为当时的婚俗，你必须要爸妈去提亲，所以他才会来见他爸妈。他的父母亲一听呢，觉得很诧异，说不定还恼火，他们就说了，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你明明知道她是非利士人的女儿，非利士人是外邦人，未受割礼的，耶和华禁止我们与他们通婚，非利士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啊。十四章四节，圣经明明的说，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啊，你凭什么以为我去帮你求亲，人家会把女儿嫁给你呢？如果参孙所提的请求让他的父母吃惊，那底下所说的话就更直接显出神怎么样借着这个事实，一面要显出自己的能力，一面又要显出以色列人的败坏了。那参孙的话非常简单，并且此时此刻呢，他不对妈妈说了，他只对他爸爸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这头一个愿字可能也是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参孙所用的实际上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没有道理可讲的，我就是要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这个女人呢？原话也不见得说的是这么文雅，说因我喜悦她。你若是翻得粗一点，你甚至可以说因他满足我，我就是要你们给我娶他，因为我看着他顺眼，因为他让我满足，让我痛快。当然翻成喜悦也是对的，因为还记得吗，在伊甸园里面，夏娃看见那树上的果子就说什么，是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夏娃一看见那个果子了，不但是眼睛发亮，而且说出来的话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果子是能够满足我的欲望，让我看了很顺眼，吃了很畅快的东西。从那一刻开始，人的肉体作王。 参孙在这里所做的所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夏娃把果子给她丈夫吃，参孙呢看了女孩子就要，还逼着她爸妈一同和她下去，嫁到他们所嫌恶的外邦敌人非利士人中间呢，为自己求亲。从马诺亚和他妻子前面所说的话，你知道他们是非常不愿意的。那接着是不是与参孙之间还有些折腾，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只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那这句短短的话对于我们已经做父母的人有一种很奇怪的安慰。怎么讲呢？很多的基督徒都愿意把自己的儿女献给神，归神做拿西尔人，在会幕里面长大，像撒母耳一样。你希望神能够用他，你也尽一切的心力呢去教养他，把他养大成人。可是万万想不到他长大的时候呢，他不是个撒母耳，是个参孙，花一切的心血对他的栽培和教育呢，他都给你用到别的地方去，你怎么办？神是不是没有悦纳我们这个孩子？神是不是在否定我们对这个孩子服侍主敬畏神的期望？哎，不见得啊，因为你我的心情正是那时候马诺亚和他妻子的心情。两个人为什么会发愁呢？因为他们对于神要做什么啊不知道。你看着你的孩子不像话，与你从小养育他的期望完全不一样，你仍然需要持守你的信心。这里说了嘛，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他们不知道什么事是出于耶和华呢？儿子目前这个表现呢，仍然在耶和华的掌握之中，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耶和华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因为不侍奉耶和华，因为有太多的恶行，所以这一次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这一交就带给以色列民往后非常多年日的征战。虽然耶和华的计划是直到大卫作王的日子，他还没有意思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完全拯救出来，但是现在他已经要起手开始拯救以色列人了。怎么个起手法呢？他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参孙再乖谬，耶和华照样实行他的计划。不过呢，同时要借着这一个拿细尔人开始显出来以色列人是病得多么深。那父母亲拿孩子没办法，孩子拿父母亲倒是挺有办法。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那你想想看呢，这老夫老妻往亭拿去的路上肯定是唉声叹气讲小声话。走着走着到了亭拿的葡萄园，就有一头什么东西啊，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哎，为什么会在亭拿的葡萄园？葡萄园怎么又会有狮子呢？先说说亭拿吧。亭拿这个地方应当就是从前雅各的儿子犹大去剪羊毛的地方，也是犹大的儿媳妇他玛在城门口啊，把脸蒙上遮住身体，假装是妓女，让自己重新归回到以色列犹大家名下的地方。那从前的事和今天的事有关系吗？我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仍然有可学习的地方，因为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可以伤心，参孙可以不听话，我们却不要忘记，你现在所经过所面对的一切事情，你脚掌所踏之地仍然是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而为业的地，你所走进的城仍然是神从前做工的地方，你所经过的道路仍然在基督的家谱里，你所进的仍然是他玛被称义的城门口啊。这回神又要动工了，他这次做什么呢？不但这次，往后每一次他做事一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还加一句，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诶，他们不是一块儿到亭拿去，这路上遇见狮子，儿子显出神力来，把狮子不但是打死，而且是撕裂。这我们想，那肯定是父母亲走着走着，哎呦，蹦出来一只狮子，然后儿子很勇敢把狮子打死了。这父母亲看见儿子有这么大的本事，耶和华的灵这样感动他，哎，那也不伤心了，进到非利士人中间呢，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不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表示父母亲跟他不在一块儿。明明是往亭拿，怎么会不在一块儿呢？很可能父母亲是在前边一路往亭拿这个城去，只顾着说话呢，参孙大概一个人在后边晃荡，也可能他平常就是这样，没有跟父母亲好好同行的习惯。那你说好呗，不告诉就不告诉嘛，那又怎么样呢？往下读，我们会看见更多的线索。14章8节，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这是讲到参孙啊，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就是蜜蜂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哎，如果这个葡萄园就是在往亭拿的大路旁边，那他父母亲去的时候没看见，回头的时候也看见了，回头的时候没看见，接着去为参孙摆筵席的时候总看见了吧。这葡萄园是亭拿的葡萄园，参孙后来还出了那个什么甜的从强者出来的谜语，如果这个狮子是死在去亭拿城门口的大路上，你不用给人家3天3个小时，大家也猜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看见这头死狮子里边有蜜。所以这个转向道旁啊，实际上应该是从正道偏出去的路，是通到葡萄园的路。参孙为什么要往葡萄园去？他是饿了吗？他是渴了吗？他是馋了吗？为什么从上一次到这一次有关于打死狮子的事情对爸妈只字不提？你如果是好孩子可能不懂，像我这种从小做了不少坏事的坏孩子一看就心里有数。你想想看，你儿子来跟你说他打死一头狮子，你会相信吗？你不会相信。他要坚持说真有这么回事，那你一定会问他说带我去看看。去看死狮子事小啊，发现这个死狮子不是在路边，是有一段距离的小路，而且是在葡萄园那里，那你爸爸不问妈妈一定要问了，参孙呢，你到葡萄园来做什么？哎呦，这下事情就坏了，你是想吃葡萄吗？我不知道你除了娶外邦女子之外还吃这些拿西尔人不可吃的东西，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违背我们的吩咐？这是你第一次吃吗？你除了头发没有剪，还有多少的污秽你曾经沾染是没有告诉你爸妈的？这样问下去还有完没完？还了得吗？你看看参孙可是一点不糊涂啊，要是我也不告诉我爸妈，对不对？回到今天节目开头我们问的问题，参孙这个人身上有这么多的掺杂，这么多的毛病，那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所带来的副作用所引发的毛病，还是他本来就有这些毛病？尽管他长大的时候耶和华赐福与他，尽管马挪亚和他的妻子是一对很尽职很坚守耶和华誓旨给他们吩咐的父母，参孙呢，可能老早就不听话了。第一次你去葡萄园，神派一只狮子在那儿看着，还向你吼叫，好，你力气大，把它打死，算你有本事。第二次，你还回去看这头狮子，死狮里边有蜜， 你伸手就掏，掏了随走随吃，还给你爸妈吃。这耶和华的律法怎么讲的？不要说是拿细尔人了，就算是普通人，你也不可以随便接近死尸啊！沾染各样的污秽，违背神的命令，对参孙来讲好像早就习惯了，早就不当一回事了。可是你看神的恩典啊，他仍然会与参孙同在，借着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停一停，再回头总结一下这个参孙和他父母的关系。因为从这个事件以后啊，参孙在做什么你就看不见，他去禀告父母，他的父母在圣经里也就不出现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你尽心尽力去教养儿女啊，儿女要是不听话，千万不要忘记，人虽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但反过来讲，我们也不要以为把儿女奉献给主，让他从小在教会里长大，还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他也把服侍主的事情挂在嘴边，你就对儿女十分放心。不，尤其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儿女成长的世界与父母亲所处的世界差距非常大，再加上什么网络啊、手机啊，许多父母亲看不懂弄不来的东西，你的孩子早就驾轻就熟，你要骗他不容易，他要骗你那太简单了。我们既然自己也是过来人，又明白神的话，知道每一个人，哪怕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个肉体的势力啊，如果你不懂得照着圣经按部就班好好的处置他，这个罪肯定会借着肉体做你儿女的王。千万不要就是教他讲一些基督徒的官话，学一些基督徒的花俏，让你在教会有风光，让儿女在教会呢也得人的称赞。不，如果参孙这个蒙耶和华赐福的孩子有这么敬虔的父母亲，还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会没有这些问题吗？所以啊，在教养儿女的时候，从外边看起来他的头发的确是一天没剪，一丝不乱，主日学、主日敬拜出席率100%，还参加诗班乐队，在教会里是有模有样。可是你晓不晓得他里边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呢？因此或许一个更好的教育儿女的办法是尽一切所能的不要把他变成两面人。教会一个样，家里一个样，爸妈面前一个样，同学中间另一个样。那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够使孩子表里一致呢？这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要谈的，只能说一两句就停住。我想至少啊，我们做父母的就不能有两面人、表里不一致的模样给孩子看。你是不是诚诚实实的活在神面前，活在人面前，在你的口中查不出谎言？除了上帝知道，你的孩子也一清二楚啊。虽然你的诚实、你的敬虔不能保证你的孩子像你一样，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不诚实、你不敬虔呢，你的孩子会怎么样呢？还有，从这章圣经看起来呢，从小要求孩子无论什么事情，好事坏事、大事小事，要诚诚实实跟你说，不要瞒着你，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孩子还小，正在成长的时候，如果他做错什么事，你就是不停地责骂他，严严地处罚他，那他稍微懂事，他就知道出现状况啊，千万别跟爸妈讲，讲了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为什么要讲？而你如果留心经营与儿女之间的沟通，明白除了要管教他、更正他的错误之外呢，千万不要做过了头，把儿女和你之间这个沟通管道给剪断了。 那无论儿女在上中学大学，甚至到了像参孙一样马上就要娶媳妇了，你的孩子还是有可能什么事都对你说，因为他知道你尊重他，你也能够帮助他，免得你像马挪亚夫妻一样，参孙已经陷在许多的麻烦、许多的问题里，他的父母亲呢，却仍然被蒙在鼓里。好了，家庭这边我们谈到这里。当我们读到参孙有这么大的力气，能够把狮子都撕裂，又有这么大的胆子，不顾他拿西尔人的身份，也不纪念耶和华的律法，把挨近死尸当成好玩的事，甚至伸手去里面掏蜜吃，还给别人吃，那我们应当还有另外一个明白，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一个神的仆人看起来好像有圣灵的能力，能够医病赶鬼、说方言、扯狮子打老虎，你就以为既然神这样与他同在，那这人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肯定是对的，要不然神的灵怎么会与他同在呢？哎，士师记整篇的记载不都在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向我们发出呼吁，提醒我们不要看错了吗？参孙所以有能力，是因为神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甚至不是因为参孙的头发没有被剪过，不然为什么这么多拿西尔人里面只有参孙力气大呢？耶和华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真的是不轻易发怒，是恒久忍耐的神。但你不晓得他容忍你容忍到什么时候，你在他面前他可以因为你还有头发的缘故就不把这个力量从你身上拿走，但我们绝对不能反过来说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这一位士师，这一位神的大仆人，不但头发漂亮，他的出出入入、一言一行都是合乎神心意的，他的教导都是对的。你如果这么迷糊，你如果这么想，那你就白读了士师记啊。好了，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看往后的发展。